跟基督同死。这个我们从字面上有的人领悟就说呢，哎呀，跟基督同死实在太难了。其实这个话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个我何难，我有什么难的呢？这个意思是这样啊，对不对啊？中文是不是这样领会啊？是我何难呢？我与基督同死，这没什么难的啊。所以从前我们年轻时候不懂啊，这个中文不大好，所以唱的时候唱得很沉重的。哎呀，这难啊，与基督同死，这是难的啊。其实不是，他这个意思不是很难啊。这个，所以我想稍微解释一下。所以等等，希望大家唱的时候不要觉得很为难，这样子哈。与基督同死啊，这不是很困难。主死，我们与主死比较难，对不对？我们与他同死并不难。不过当然了，对着生命的主来讲的话呢，也没有什么能难倒他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
我与基督同死，我自己罪恶所致，所以我能平安经历主从死得胜的命，我甘愿和他同受苦，效法他只是顺服。
宣道会里面很少人认识他。这位弟兄呢，他在近一百多年了，可以说在美国是著作兴起一个相当认识神的一个人。他的诗歌哈，我们在这个诗歌本里面有好多首都是他所写的，他的诗歌在圣徒中间流传的非常的广。像那个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这诗歌他写的啊，永远举起耶稣，这诗歌也是他写的，所以他写了很多很好的诗歌。那他的诗歌里面有一个特色啊，那唯独在这一首诗歌里面没有提到，因为他大部分的诗歌都里面差不多讲到医病，总是提到跟病有关系。这首十字架的诗歌他没有提到，不，这是实在是一首非常好的十字架的诗歌。如果弟兄姊妹，你回去唱，你如果把它唱得熟的时候呢，你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诗歌的灵啊，是非常雄壮的。所以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啊，能够不仅从圣经里面认识我们的主，也能知道一点在教会历史中许多走在我们前面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他们在他们一生里面怎样的爱主跟随主，他们留下好多的宝贵的遗产，这些呢都是今天教会的丰富啊。所以这些诗歌是非常宝贵。这个 Margaret 我不晓得是不是他的妻子，可能是他的妻子作曲，还是他女儿，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一家人都很爱主，所以这首诗歌也许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头一次唱，不过这个诗歌实在是非常好。我们好不好，我们把第一节啊我们再唱，419，大本诗歌419首。那我们把这个第一节啊再唱一遍，然后呢副歌啊 经史里面尽量的能试试看能把它背下来，好不好？背下来的话呢，在你平日的生活里面啊是可以应用的。有的时候你这个灵里面被主感动的时候啊，如果有首诗歌很好，你也不晓得那个是怎么样来发表，祷告呢好像也这个环境也不许可，所以你就可以唱嘛。我觉得会唱诗歌实在是很有福气，尤其像你这个开车的时候，就是说圣灵感动你了，有首诗歌在里面呢，会非常好，你就唱。那我们把这个副歌把它背下来，好不好？我们唱第一节。
我以基督头的死，我自己罪恶赎罪，所以我的平安心灵，主从死的神的命，我甘愿和他同受苦，效法他只是顺服，我愿跟我救主耶稣直到十字架的路，一直走十字架在路，主是受死在那里，求主是我能同你一直走十架在路，副歌一直走十架在路，主是受死在哪里，求主是我能同你
在路。这个十字架对你是一个何等样的痛苦？在今天在我们看来，是何等的要邀请，我们明白，我们原来得你生命的人。
Amen.
毛的人所 向无声。
哦，
耶稣，你一生所走的路实在是十字架的路。哦，你那位神的儿子甘心的你顺服到这个地步，
哦，
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哦，使徒彼得就教导我们，哦，要效法我们，哦，要来以受苦心存过兵器，要来跟随我们主的脚步行。主啊，等于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啊，当仇敌用尽他所有的方法，哦，要来对付他的破坏的时候，我们能够这样来跟随你，
主啊，
哦，就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叫我们软弱，
哦，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叫我们跌倒，主啊，因为你这条路是通往得胜，通往荣耀，
是的，
主啊，当你得入中的时候，乃是神叫你坐在宝座上为王，
我
愿我们，哦，在地上的日子愿意跟从你，有一天我们也和你在宝座上一同来，哦，治理，哦，一同来掌权，
啊，
这是父神对我们所有属他的儿女最荣耀的呼召，啊，我们再把这个心愿摆在你的跟前，带领我们，哦，今天晚上我们把聚会来交在你的手中，我但愿我们各个都成为全身的燔祭，在祭坛上，哦，让我们完全被你的制作，哇，你如何我们也如何，
Amen，
祝福晚上的聚会，高我们亲爱的弟兄，也高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耳心口都是受高的，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领受天上来上头的
祝福，
高我们耶稣宝贵的圣
名，阿们。主接着说，借着圣灵更多开启我们能认识十字架的意义，我们知道 你所成功的救恩是深不可测的。我们的认识有多少，我们的进入有多少，我们所得着的自由就有多少，我们所能享受的福分就有多少。主，虽然我们知道在我们今生有限的年日，我们无法完全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但是主啊，你要叫我们有一颗心智，愿意在你面前来追求，来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盼望都在这里。若不是得着十字架更多的光，我们这个败坏的天性，和我们那个已经被毁坏的心，就没有得拯救的机会。我们越多看见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这一面所得到的拯救就更多，我们进入你的丰富也就更多。愿晚上你在这里向我们众人显现，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请弟兄姊妹打开利未记第一章。利未记第一章，我们今天晚上把这个第一章啊整个把它读一遍，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一遍啊，请弟兄们先来。我们上一次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啊，我们的神他创造了人，他就爱他所创造的人。所以当人类堕落之后呢，我们知道神向着人的爱，人就没有改变。虽然因为人有了罪，跟神之间有了隔离，但是呢我们看见啊，神还是要用想办法要重新的把人带回到他的跟前。所以在旧约里面呢，充满这种思想，神实在是爱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把全本圣经这样的思想意念读一读之后呢，你里面和你们很受感动。我们人呢远离神之后呢，我们根本不要神，我们弃绝神，甚至有些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还不觉得我们需要多多来亲近神。弟兄姊妹们，神要亲近我们的心呢，比我们要亲近他的那个心呢，不知要强烈的多少倍。所以神一直在地上呢预备救恩，所谓的救恩就是预备路，让人能够重新回到他跟前，让他可以重新来到人的中间。我想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呢非常宝贵的一个思想。我们要体会神的爱，你如果从这个方向去体会神的爱，那你知道这个爱真是深不可测。我们弟兄姊妹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略略的蒙一点点的光照，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天性是多败坏的。 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呢，可能我们还觉得我们自己蛮可爱的。真正信主之后，在主的光中啊，越蒙光照，你越觉得我们这个人不可爱。我们里面真是千疮百孔，败坏无比，连我们的思想意念，你知道那个都是已经败坏到极处的东西，是吧？按照这个神的公义圣洁的话呢，我们这些人应当被丢在火湖里面，但是神没有丢弃我们，神在这里为我们预备这个路。所以弟兄姊妹们，特别在利未记里面，我们看见这是神为我们预备回到他跟前的路，也是神自己预备路要来救进我们人。所以在这开头啊，我们看见他这里哈、啊、讲到所献的这五个祭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祭呢就是神今天现在呢所预备的一条路，叫人可以重新回到他的跟前。我们上一次曾经讲过，主日的信息里面也提到过啊，我们的神呢，他本来住在天上，对吧？那这个天与地是离开的多么远呢、啊？啊，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寻找神呢，是神来寻找我们的。所以呢，神就从天上，在创世纪我们讲在天上，对吧？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就来到西乃山顶上。那么在西乃山顶上，他头一次把人招到他的跟前，是把摩西招到他的跟前、啊、那我们知道呢，摩西是一个代表性的，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心啊，这是在人的身上，他这是爱人啊。但是呢，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那么人呢是有罪的，跟他之间呢有很大的鸿沟在的，所以呢，神让摩西上山，摩西也看不见神的面。那神呢就在那里表达了他的心意，他要和人住在一起。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山上神的心还是不满足的，所以神就叫摩西呢在山下呢给他建了一个会幕，那个会幕其实就是帐幕、啊、那么我们讲的以色列人都有帐幕，对不对？神也要搭一个帐幕。弟兄姊妹，这个思想意念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在那里啊，有一个呼喊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对不对？这启示录最末了的一个信息。那弟兄姊妹们，你不晓得当神呢、啊、因着他儿子的救恩把我们找回来的时候，他心里是多欢喜啊，多快乐。所以圣经常常描述说，地上如果有一个人得救啊，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欢快乐啊。所以我常常想，这个天使天君也很忙啊，啊，一个人得救，下面他们就要欢呼了啊。你看看这个这个地上多少人，成千上万人得救，因为子民你知道吗？你得救时天使都快乐啊，整个全天都快乐。哎呀，神只要看见有一个人回家了，一个儿女回家了，神的心呢就不知道有多欢喜。因为子民感谢神，到人类历史最终端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一座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就是神的心意达到完全的时候，他终于和他所爱的人能够完全的在基督里啊，完全联合为一。我们看见在城里面没有灯光，没有电，神和羔羊为电，对不对？羔羊为光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么那座圣城呢，是描述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完全之间的那个合一。所以你就看见弟兄姊妹，从开头神造人的时候，神就没有放弃过人，神就希望人还能够回到他的中间。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啊，神的做法上面呢，他是拣选一个民族。首先呢，在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啊，他来做代表性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呢，神呢不仅赐下了这个会幕啊，神也把这个献祭的这个条例赐给他们。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这个献祭的条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不大容易啊，这里面好像很多点读起来叫我们觉得好像不大容易。我上次已经讲过， 弟兄姊妹们，真正的不容易不是你不容易，是神不容易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他记载这样。那么你在你还不明白的时候，像我从前糊里糊涂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说神怎么这么麻烦呢？写这么多东西，我们看起来都头昏眼花的啊。这个不是为难我们嘛？还要叫我们每天去读，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呢、啊？你看见这些东西的复杂，这些繁复啊，弟兄姊妹们，就说明我们这个人的问题是多么严重了、啊。所以神现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好叫我们能够自由的回到他的身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记里面呢。他一方面说明完全的救恩要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啊完全的拯救出来，把撒旦种在我们里面所有败坏的性质全部把它解除啊，这是神的救恩第一方面要做的。第二方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呢，这就是什么呢？这是一条路，这个祭是一条路，是亲近神的路，也是神能够靠近我们的路啊。所以在开头的时候，在这个利未记他讲到五祭，五个祭啊。那我想这些我们弟兄姊妹们大致上应该把它记下来啊，一个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啊。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呢，利未记给我们看见这重要的五祭啊，因为这些呢都是今天神所预备的路啊，叫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跟前。那有一个圣经学者，他的名字叫做 W.G. Scroggie、啊、他有一个说法倒是也蛮不错的啊，他这个看见蛮好的。他说呢哈，在利未记里面记载这五祭的顺序啊，是从神到人啊，先有燔祭啊，然后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他说按我们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正好应该翻过来的。我们最先需要的是什么？赎愆祭、赎罪祭、平安祭啊，然后素祭，然后是燔祭。所以这个顺序呢，从人的跟前过来正好是相反。那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这样的领会的话呢哈，你更能够在这里看见呢，利未记说明什么？神是要先来就近人的，他是迫不及待要就近人的。所以利未记用的是神到人中间的这个次序，他不是从人到神中间这个次序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真的能体会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我们盼我们一生的活在地上，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时刻你去怀疑神的爱，永远不能怀疑神的爱。圣经您给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盼望的来救济人呢、啊、人还没有去他就这个迫不及待的。你们记得那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吗？这个浪子还在离家很远呢，圣经记载什么呢？这个父亲怎么样就跑过去了。那么父亲呢老早就等在家门口了，已经等了不知道等了多久，就看见他远远的看见，圣经记载说远远的看见是父亲跑过去啊，抱着这个浪子的这个景象，对吧？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一再的给我们看见，是神爱我们，他要救济我们啊。所以这一个次序啊，叫我们也能看得出这个神是何等大的恩典。现在我们知道神呢，不是在这个。西乃山上呼召摩西，乃是在会幕里面呼召。那么这个会幕呢，离人就很近了，对吧？他的帐篷已经搭在人中间了。但是呢，我们晓得，我们上次讲过，从会幕的门口啊，到至圣所，因为神住在至圣所里面，这个中间呢，还有差不多120英尺。啊，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你在主面前讲，就是这个中国人叫做近在什么咫尺。近在咫尺，对不对？120英尺，你可以看得见的了，对不对？神在至圣所里面看见人的，人虽然看不见他，对不对？他看见人的，但是呢，这120英尺还是有个距离。那么神就在这120英尺里面，神就开始预备道路。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祭坛，祭坛上面有五样的祭啊，就是帮助我们呢能够亲近神，也是让神能够亲近我们的。所以在这里啊，神就呼叫摩西对他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因此我们感谢神了，神永远是启示的神，他从来不愿意隐藏他自己心中什么啊。他对摩西说了，他说你要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啊明白神的话语啊，我们越多认识神的话语，我们越明越多明白他的心意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这个供物啊，这个供物啊，你们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主耶稣有一次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呢，说你们把这个应当给父母的那个他们说我们已经把这个割耳板，对不对，给了这个父母了啊，所以我们以后可以不要照顾他们，所以呢主就责备他们啊。那我们知道这里的供物就是那个割耳板啊，这割耳板呢原文翻译是礼物的意思啊。那这里呢哈，他说你们如果献供物给耶和华的，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牺牲啊为供物啊。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供物呢，在尤其在第一个燔祭这里哈，是用牲畜来做这个供物。那这个燔祭呢哈，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那个一些上升的东西，上升之物啊。它这个燔祭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些会上升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献祭是要达到神的跟前的啊。那我们知道在燔祭里面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主要第一个就是要能满足神，叫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啊。所以燔祭呢，今天呢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基督呢使我们在神跟前蒙悦纳，这就是燔祭啊。因为他这里讲到悦纳，叫蒙悦纳啊。我们怎么样能蒙神的悦纳呢？那是因为我们的主把他自己献作燔祭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神的跟前呢蒙悦纳。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到主的奉献啊，主怎样把自己献上。但是我们晓得弟兄姊妹，这个燔祭的里面呢，不仅是基督把他自己献上，那么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保罗呢也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身上啊。保罗说呢，我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那个的完全是燔祭的意思，是完全要归给神。所以神当初造人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归给神。所以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当晓得基督是全然归给神的，对吧？那么今天我们在他里面呢，我们应当有个意念，一个心主的意念，我们应当全然归给神啊。主把我们救赎回来之后呢，我们应当全然的归给神。这个蒙悦纳的意思啊，就是他所喜悦的，心中他所喜悦的。那这里说哈，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要献的话呢，那这个若字这个意思就是说哈，这是自愿的今天呢，这个奉献呢不是勉强的，神绝不勉强，所以也说明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啊，他是甘心情愿啊，他没有一点点的勉强，他是非常乐意的来啊。所以这里讲到若有人献祭啊，那这个呢，我们看见啊，在这个燔祭上面啊，献祭呢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供物啊，至少有三种的供物。第一种是牛。第二种呢是这个公羊啊，山羊或绵羊啊。然后呢第三种呢就讲到是这个鸟啊，那么斑鸠或者是楚歌啊。这里讲的供物呢有这三种类型的。那我们知道哈，这三种的供物呢，因为神呢顾念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中间有人比较富有，有的穷人啊，所以有些人富有的话呢，他们就献牛啊，献羊啊，对吧？那个比较穷苦的人呢，那么怎么办呢？就献什么斑鸠或者楚歌啊，你拿出不起那么多钱呢，你就献这个。那这告诉我们呢， 神的恩典在他的百姓中啊，无论是富有的贫穷的，神都眷顾的啊，神都要他们有机会能够回到神的跟前啊，不是说今天富有的人能献牛的人才能来啊，那么那不献不起牛的人呢，那就不能到神跟前了。我们感谢神，神的心啊实在是顾全他所有的百姓。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教会中不管我们这个光景是怎样啊，每一个蒙恩神的儿女都有资格，都有机会可以来亲近神的啊。当然这个也可以解释说，你多收的人应该多献一点，少收少献都可以的啊。那么那这个祭物呢哈，弟兄姊妹们，也另外一方面的意思也说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享受啊，这样的话就指着我们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有的人在基督里的享受像享受牛羊那是丰富的，对不对？那么有的人呢享受基督呢像山羊有的人享受基督呢就像斑鸠像楚歌那弟兄姊妹们，我想这里奉献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不过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呢，只要你有一点点的心，就很容易亲近神，亲近神不难的。我们过往的年日啊，我记得我们在年轻时候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啊，我们也许一些弟兄们呢、啊，给我们这个印象解释主的话解释的不够那么周全，我们总觉得要到神跟前很困难，非常困难，所以他们即使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啊，一层层的多少的关口啊，这个一关一关的过啊，过关，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达到神面前真的困难啊！弟兄姊妹们，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你弟兄姊妹追求起来的时候也很用力啊，有的用爱主的就拼命的用力啊。其实弟兄姊妹们，你仔细读主的话呢，你看见神实在是连续的神，他蛮有慈爱的，他让他百姓中间的最小的人也可以靠近神。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光景并不是太好，属灵光景很弱。但是这个时候你有一点点的心呢、啊、献上个楚歌啊，你也到神跟前去了啊，也可以就近神了啊。等一下我们解释那个鸟的这个原则啊。那所以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这三种不同的这种的祭物啊，也可以说我们说出我们在基督里对基督的享受的这个程度上面的这个不一样啊。当然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竭力的追求了，希望我们每一次到神跟前来都是献上牛啊，哈、啊，那你可是丰富。那在这里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用牛做供物啊，他是怎么说的？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牛呢，也有它预表的意思，牛是讲到主的劳苦和他的牺牲的。那就是当一个人呢，他有心愿。要来献燔祭的时候呢，他牵一条牛啊，牵到哪里？牵到会幕的门口啊，因为这个会幕里面只有祭司能进去的啊，所以这个普通的人是不能进去的，所以这些百姓们呢，牵着牛就到了门口啊，到了会幕的门口。那这个会幕的门口的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啊，就说呢，你如果今天要能够蒙神的悦纳。你要、啊、在这个会幕的门口这个地方，你就首先蒙悦纳，所以他讲的在这个会幕的门口啊。那也有人的领会哈、啊、是这样说哈、啊，就说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呢、啊，他已经是甘心情愿啊，所以这个会幕的门口啊，也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那拿到会幕门口之后呢，他说哈、啊。你来牵来的这个祭物呢哈，是要怎么样，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啊，没有残疾的。那意思说呢，你要把上好的献给我们的神啊，那个是没有瑕疵的这个公牛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运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那就是非常的恰切的啊，因为我们的主他被献上做供物的时候呢，他是无瑕无疵的啊。希伯来书里面就讲了，他把他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啊。 所以旧约为什么神要用这些用这个上好的牛呢？啊，无瑕疵的牛，因为有预表的意思在里面。我们晓得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并不了解这个，所以你看见到马拉基的时代啊，他们把这个瞎眼的、瘸腿的了，都拿了献祭了，对不对？那这个人呢，你知道我们人的心思很败坏的，是吧？我们总是把那个不要的拿来给神，自己都不想要了，对吧？看这个牛瞎了个眼了，这个不好用了，好了，拿去献奉献。所以当初啊，这个马拉基先知马拉基就责备他们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读到主的话，也都是常常心里面觉得很惭愧啊，我们真的没有能把上好的献给我们的神呢，这是我们的亏欠的。但是我们的主呢，感谢主，他为着我们做了一个完全的祭物啊。那然后呢，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他说呢，你要把手按在祭牲的头上，他说这个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啊。这个按手呢，就是联合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讲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我们的神他不杀，不要杀人，所以他创造了很多牲畜来做代表啊。所以这些牲畜们就代表人，所以你就是给他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就表示完全跟他联合。所以这个祭呢，虽然呢是主要是满足神的，但是呢他也还是要赎罪啊。这里的赎罪啊，原文的意思就是遮盖啊，牛的血呢把这个罪遮盖了。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只公牛，他替我们死了啊，我们今天与他联合，对吧？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联合，我们今天不是按手，我们是什么？我们借着受浸，我们借着受浸与他联合，我们在他的死上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借着受浸啊，那么他死算我死，那么进入主的经历啊。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呢，这里这个神的恩典啊。那当初呢，他们这些人呢，把牛牵到这个会幕门口的时候呢，这个哈，这里记载说呢，是他自己要拿刀杀牛啊。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畜牧的民族嘛，他们可能经常在生活里面也杀牛宰羊的，对吧？所以呢，他们把这个牛啊牵到门口之后呢，不是祭司杀啊，是这个奉献的人自己杀。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啊，圣经里面有一贯的思想，为什么这里说这个人要自己杀呢？那这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是我把他杀的，告诉在主观的经历上面来讲，这预表的意思来讲，是我们把主杀掉的。你不要以为说哦，那光是犹太人出卖他，是罗马人把他钉死的。弟兄姊妹们，那一个只不过是代表着整个堕落的人类啊，是我们世人把他杀死，所以你我都在其中有份。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败坏把他杀了。所以你看圣经很奇妙，在这里讲啊，这个牵牛驱逐是牵牛的人自己把他杀。然后呢，这个祭司们呢就把这个血啊，把牛的血呢就撒在这个坛的周围啊，把血撒在坛的周围。那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啊、在预表上面已经讲的主在十字架上流血。因为我们晓得当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血就流在十字架的周围了啊。所以当初啊，这些祭司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他们只觉得是神的命令，对不对？献祭的一个条规，所以每次血了，他们就撒在周围。弟兄姊妹，只等到有一天神的儿子亲自来到地上，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一切所有旧约的这些意义全部显明出来了。原来这里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主要为我们流血啊。然后呢，下面就说哈，那个人呢，不仅把牛宰了，他要怎么样呢？他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块子。那个 剥皮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啊，这个牛啊，它有皮是皮代表它的一个外观呢，对不对？它这个可以说它的美丽啊。我们看那个牛啊，如果你看一只没有皮的牛，那是因为不好看，对不对？因为有皮包的，我们人也是有皮啊，你才好看。没有皮的话，那这个很可怕啊。这是一方面讲到它的外貌啊。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人的尊严啊。我们都知道人的很面皮很重，尤其我们中国人啊，这个面皮代表我们的尊严是吧？你把一个人的面皮把它削掉了，那你是破坏一个人的尊严。好，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当他来到地上，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啊，他甘心情愿被剥皮。我们看见33年半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尤其后3年半啊，在地上的年日受到何等样的羞辱啊！那他到地上呢来的时候，他没有假性美容，他没有很好看的外表。这说明他就把他在天上的这个荣耀啊，他属于他自己地位的荣耀，他都剥掉了。他来到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如果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话呢，有的时候主也让我们经历这个经历啊。所以一个祭牲呢，要被献祭，他不仅被杀，还要被剥皮的啊。所以我慢慢从经历里面能够领会这个啊，侍奉主的年日越久啊，皮被扒得越多。这个皮不扒掉的话呢，你很难服侍主的。如果我光顾我的尊严，顾我的这个地位，顾我个人的感觉，你很难侍奉主的。所以侍奉主常常遭受羞辱，被人轻看藐视啊，这些都是因为这是主所走过的路。不过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要比起主来讲呢，就根本算不得什么。你要思想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的话呢，哎呀，我们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我常常觉得最稀奇的是什么呢？圣经呢，它不用那个文学家的笔法来描述。圣经这个呢，它是要叫你去领会的，要从经历里面去领会的，不是光是从感情上面来接受。所以圣经不是小说，四福音绝不是普通的故事书。感谢神，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越深，我们在他里面的经历越多，我们就越会欣赏他为我们所做的，越会尊重他为我们所做的，越会产生敬畏的心。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路啊。那么切成筷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牛啊，皮扒掉之后还有个样子，对不对啊？至少你要看出来是个牛啊。那么一切成筷子的话呢，那这个牛的样子也没有了啊。那么这就在十字架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宾路易师母引用的十字架经叫做破碎，完全破碎。所以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为着父的旨意，他是完全破碎，毫无保留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呢。今天若不是他做，我们没一个人能做啊，我们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若遭受一点点破碎的经历的话呢，也只不过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里面所经历的一点救恩而已啊，实在是神的极大的恩典。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是谁剥了他的皮啊？是谁把他切成筷子啊？是你我这些人，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败坏的天性，叫我们的主受羞辱，叫他被破碎。但是主甘心情愿啊。所以然后呢，下面我们看见啊，祭司呢就在这个坛上呢啊，把这个柴放在这个火上面啊，特别讲到这个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他这里提了好几次讲到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就是神在这里哈，那么特别使用这样一般的人，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做祭司。那么他们呢，在这里哈，尽他们该尽的一个责任，就是他们要把这个，首先呢，把这个肉块头 一点脂油啊，要把它放在这个火上面啊，放在柴上面，那么要把它烧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知道这个肉块，我们刚刚讲了，这是指的煮的破碎讲的。然后这个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头要把它烧掉啊，那意思就是不出头啊。啊，我们知道基督在神的跟前从来不出头啊，所以今天教会在主的跟前呢也不能出头啊。所以圣经里面才有预表，姊妹蒙头，弟兄们呢，这个也不可以出头，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里就说呢，只能让神出头的意思。所以这个头被毁掉，就是只有让神出头。今天我们晓得啊，教会的难处是这样，人出头啊，世界的难处也是人出头啊，家庭的难处也是这样，人出头啊，事业上的难处也是人出头，人际之间关系上难处也是人出头。什么时候我们一出头啊，事情就不好办。什么时候基督是头，神是头，弟兄姊妹们，那个就好办啊。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在神的跟前，他把他自己做头的地位完全归给神。今天我们要学习啊，在主里面隐藏自己。这个不仅是姊妹的事，弟兄也是这样。所以我常常讲，弟兄看见姊妹蒙头，你觉得赶快这个不要出头。这样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啊。然后这个脂油呢啊，我们知道这个牛啊，脂油啊，这个脂油是指什么？脂油是指这个内里的丰盛啊。今天在这个富裕的国家里面，我们大家都怕油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这个脂油呢，在圣经里面有它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意义。什么叫脂油呢？这个脂油的第一方面就说明神的供应是丰富的。神如果呢没有给他们丰富的粮草，这个牛啊怎么可能长出油来呢？对不对啊？可见神的供应是丰富的啊，神的供应是丰富的。那今天呢，这说明什么呢？弟兄姊妹们，神一切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神在他儿子里面给我们极丰盛的供应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上好的这个脂油啊献给神啊，献给神。然后下面呢，他就讲到说哈，那个在燔祭的那个脏腑与腿呢，要用什么？用水洗啊。那这里提到那个脏腑与腿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脏腑就指的我们里面的内脏说，指牛的里面的内脏说的啊，这些内脏东西通常把它洗一洗啊，那个腿也把它洗一洗啊。所以啊，这个内脏呢，乃是指着人里面的那个心肠、动机、思想和意念，指着这些东西说的啊。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心思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心思啊！主的心思是完全是纯的、纯粹的啊。所以这里只是个预表的说法了。那我们的心思真的是需要被水洗，我们最好的意念都需要被水洗，啊，这个宾路易师母说的，我们流的眼泪也要被水洗，有很多是我们那个流的那个眼泪那个都不单纯的，那个流出来的眼泪啊，这个都里面都有掺杂的，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基督徒流泪了就是好，不一定啊，所以我们真是看见我们这个人是多么的败坏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呢，他里面的所有的动机、意念、思想全然是为着神的，他没有丝毫一点点不纯的这个思想和意念啊。然后这个腿呢，我们知道是指着人外，指着行动，指着行动说的啊，这个用脚是走路的了。那主耶稣所走的路呢，那也是完全是神的道路啊，他从来不走自己的路的。主耶稣在地上说呢，神让我说我就说了啊，神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对不对？神在我里面说我就说，对吧？神叫我去我就去，神不叫我去我就不去。所以你读四福音书书可以读到好多这些方面的经历啊。所以有一次他们这个他甚至他的兄弟姐妹都在那对他讲，人要出名的话都应该赶快到耶路撒冷去嘛，对不对？主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是不方便的。所以我们看见主的行动是受到神旨意的约束啊。那弟兄姊妹们， 这个呢，我们看见了这个完全归给神的心思意念，这个完全为着神的这个行动，这个才是神的享受和满足啊，这个才能献祭。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意念呢，你摆不上祭坛上去的，那个先洗洗的，主用他的道啊，借着水把我们呢洗洁净，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的行动啊，我们以为说我们是为着神奔跑，你可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在奔跑的，是吧？那个献不到祭坛上去的。所以有很多人呢，跑遍了全世界那也不行。别人很受感动，说哦，他跑了100多个国家啊。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看呢，这个放不到祭坛上去，因为什么呢？这个行动不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使徒保罗的行动受圣灵的约束，受耶稣灵的约束，对不对？他紧紧的跟随圣灵的带领，神耶稣灵不许，圣灵禁止，他就停下来了。前面有再大工作的一个引诱，他也不去的。因为什么呢？一切事情都应当伏在圣灵的这个带领底下。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哈，主的这一个为我们所做的光景呢，完全的满足神的心意。所以呢，最后他们这些祭司们呢，就把这些怎么样呢？把它完全放在祭坛上呢，当作燔祭献于神。圣经说呢，这个叫做馨香的火祭啊。这个馨香哈，原文的意思就是甜美的味道，是一个甜美的味道，在神面前呢，成为什么？一个甜美的香气。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哈，当他们献牛的时候呢，这个献祭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叫神的心啊，那边得到满足。首先满足神。弟兄姊妹们，当神得到满足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献祭的人就蒙悦纳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呢，因为他是我们的这一条牛啊，弟兄姊妹，做了完全的献祭，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跟前蒙悦纳，这是头一种的献祭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用绵羊或者是公山羊做供物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绵羊呢，那么是讲到这个顺服和良善，在属灵意义上是顺服和良善。这个山羊呢，是指的那个敏捷和它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山羊可以穿山越岭啊，这个，所以这些呢都是指的我们主的一些的性质啊。那么你或是献上绵羊，或是献上山羊都可以。那但是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是没有残疾的，要把这个没有残疾的，并且什么呢？是一个公羊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很重要的公羊是预表基督的啊，所以没有女基督的啊。今天大陆上有人称他自己为女基督啊，那个完全没读圣经，那不懂圣经，没读懂啊。圣经献祭没有用母的，都是公的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是预表基督的啊。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啊，那么他呢是被宰杀在这一个祭坛的这个北边啊。那我们想这里呢应该不是这个人进去杀的，因为人不能进到会幕里面去的，这边大概是应该祭司在这里哈，替他们献上的。他说呢，这个宰于坛的北边啊。那为什么说宰于坛的北边呢？我们知道在会幕那个整个的样式里面，我们的那个北边就是神那个约柜所在的神的居所的地方啊，所以呢，他等于是向着神，意思说这个祭司的宰杀是为着神。然后呢，这个羊的血呢就洒在坛的周围啊。那这里我们看见钉十字架的原则是不改变的啊，这个血永远是围着坛的啊，这个是永远不改变的啊，所以这个不能错啊，一点都不能错的。所以呢，这个羊呢就怎么样呢？被献在这个坛上呢，那亚伦的子孙，这个做祭司的啊，就把这个又把这个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啊，这是跟前面同样的属灵的原则啊，就要摆在坛上的那个柴火上面啊，然后那个肺腑与腿也是用水洗净，然后就怎么样 全然奉献烧在坛上。就是这个燔祭的话呢，它只有什么呢，只有这个皮啊扒下来的时候呢，到后面第七章告诉我们这个皮是归给祭司的啊，那么其他的呢，所有这些东西通通把它烧在坛上面，这叫做全身的燔祭。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个祭是最重要的啊。以后呢，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生活里面呢，啊，甚至到了以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个坛上面的火是不能熄灭，从早到晚啊，这个祭物是一直的不断啊，这说明呢，他们无间时刻不分早晚的要讨神的喜悦，要叫神的心得到满足，也叫我们呢，要天天活在神的这个喜悦当中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他这里呢也被称作是馨香的火祭。那最后呢，我们看见这边呢就开始啊，他们要把这个鸟拿来做这个做供物啊。我们刚刚讲了这个鸟呢，本来呢按照字面上面的神的规条来讲的话，这是作为穷苦人的一个供物啊。那这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我们的主到地上来啊，他也为着卑微的人。你们记得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曾经讲，他说按照你们这些人蒙恩得救来讲的话呢，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对不对啊？实在讲，在神的百姓中，大多数的人呢，恐怕都是一些什么，在人看来是卑贱的。我想我们在北美洲看见的稍微好一点，你要知道在好多穷苦的地区那些地方啊，你看见有些人蒙恩得救啊，哎呀，那个有的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啊，有的人呢那真是很卑贱的一些，尤其他们古时候还有一些奴隶啊，这些人蒙恩得救。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想到神的拣选呢、啊，我里面是说不出来的哈，有一种这个充满好像这种敬拜的这种的感觉在里面啊。我说神啊，你真是伟大。有些人在人看来都讨厌啊，都不要的，但是呢，神把这么丰富的神儿子的救恩呢加在他身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神的度量是多么的大，多么的宽广啊！感谢神呢，有的人的情况真的是你看了你都不敢靠近，对不对？像他们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些长大麻风的人一样，哦，他一在那喊说不洁净的，那我们恐怕跑得老远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去就近他，并且用手摸他们啊，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也看见过去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奉差遣，他们都侍奉主啊，到有些地方去服侍主啊，真是艰苦啊。我曾经读过有一个，我年轻时候读过一个故事啊，讲的有一个宣教士、啊、他到我们中国的那个甘肃省去传福音，那不像现在的甘肃，那个时候穷苦得不得了，穷乡僻壤啊，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啊，谁出门谁穿裤子，这样那个穷苦的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他说到那个时候有一阵子他们那里有一些这个疾病，那个疾病是什么呢，就是人身上长疮啊，还有那个烂疮，那个背有的人整个背上都烂啊。他说他那个时候去啊服侍他们的时候啊，那个你看他从西方这么优厚好的条件跑到那种地方去，他有时候那些穷苦人家，你把那个衣服给他一掀开来，他那个恶臭啊，臭得他简直作呕啊，他吐啊，吐得不得了啊，每次吐啊他都要准备去认罪的。我说主啊，我说你看我服侍他们啊，我还吐，这个实在是没有好的见证。后来我不知道想个什么办法，把这个鼻子里面那个什么嗅觉的给他弄掉了。为着那些人牺牲呐、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我们的神所拣选的，中间是有卑微的人，所以圣经特别讲这里有鸟，有斑鸠，有雏鸽，所以神实在是体谅我们了。所以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卑微的人， 这个斑鸠是什么意思呢？啊，用斑鸠，他说为什么这里用这两种鸟的，一个斑鸠，一个楚歌呢？有人告诉我们说，斑鸠哈，是春天呢最早叫的鸟。啊，我下次大家注意一下看看，是不是在春天呢？这个最早开叫的就是斑鸠啊，所以呢，这个斑鸠呢是预表什么呢？就预表复活的生命。啊，我们冬天一过，现在春天开始来了啊，它代表一个复活的生命，新鲜的生命啊，斑鸠的意思啊。所以虽然呢是献一个斑鸠呢，但是呢这个斑鸠里面这个属灵的意义啊也是很重要。这个楚歌是什么呢？我们想圣这个大家比较明白啊，圣经里面大家都晓得鸽子是圣灵的一个表号，对吧？但这里呢他说用楚歌啊，还不是用那个大鸽子，用那个小鸽子，那就是说什么呢？那意思说呢，在属灵经历上就有一点点灵感啊。所以我们就讲嘛，刚刚讲的，有的基督徒啊，这个对主他不能像牛养的那么多的感觉，对不对？那么丰富啊，他有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感觉啊，那也可以，你有这点感觉你就跟上去了啊。因为姊妹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啊，主耶稣感动你一点点的感动啊，让你去帮助什么人就去了啊，哎，这个就线上了，对不对啊？你不要说这个感觉很小，就把它抹杀掉了啊。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啊，牛我才献啊，鸽子我不献，那不行，鸽子你也献啊。就怎么有的时候聚会里面圣灵感动你开口祷告啊，你就开口祷告了，顺服他啊，这就是讲到楚歌啊，虽然是小小的一点点的感动啊。那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感谢主啊。这个说明什么？就说明神主在神的面前呢，也满足了神对那些幼嫩圣徒的要求。哇，神主的爱实在是这个无远佛界，巨细靡遗，就是啊，所有最小的最细微的地方，他都能顾到啊。所以这里啊，把这个鸟呢送到这个祭司的面前啊。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做法实在很特别啊！这个鸟呢，拿去之后呢，它不是用刀啊，它这个祭司要把那个鸟头揪下来。那我们晓得，这里当然这个鸟呢又很小的，鸟头把揪下来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啊，因为姊妹你的奉献上面你也不要出头，对吧？虽然是个小小的头，会把它揪掉，就是这样啊。大固然个牛头要把它砍掉啊，这个呢小鸟头也把它揪掉了，就一点头都不要出。弟兄姊妹，你要读圣经体会神的心啊，你就知道这圣经很奇妙的。圣经的教训实在是很好。有时候我们想，哎，这个小小的头出一下不要紧，不行的，小小头一定要奉献给神。然后呢，他说那个血呢就留在那个坛的旁边，这个十字架的原则不能更改啊。但那个鸟的血当然不能像牛羊的血这么多啊，那就是有一点血要留在那个祭坛的边上，这也是一个预表上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然后呢，它里面的这个树脂和它那个脏物啊，那么这里讲到那个脏物呢，就是它的那个领毛了，它那些毛啊要拔掉，要拿去，要把它丢掉啊。那这个呢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告诉我们啊，要除去呢世界的污秽啊。那个领毛呢本来是美丽的东西啊，这个美丽东西呢就人看为美的也把它除掉了啊。就证明这个原则不，我们今天不大好用的啊。我们常常觉得那个丑的不好的把它除掉，对不对？那个好的都把它留下来。你知道今天基督教的地藏啊，2000年历史最大的难处就是这样，我们总是像这个扫罗王一样的很有同情心啊，那个上好的牛羊把它留下了，那个不好通通把它杀光了啊。弟兄姊妹，神的命令是这个好的坏的通通把它杀掉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呢就告诉我们啊，这世界污秽败坏的要除去啊，那个美丽的人看为美丽的也要除去啊。然后呢，把它呢怎么样呢，在坛的东边啊，在倒灰的地方怎么把它倒在哪里啊？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向着复活的一切，就是对着，因为东边是日出的地方啊，是复活的一个表号啊。 那向着这个方向呢，所有一切属地属事的完全除掉，这就倒，把它丢到那个倒灰的地方的这个意思啊。那弟兄姊妹们，下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祭司呢要怎么样把这个鸟分开呢？他是拉着两个翅膀把它撕开来啊。这个怎么撕法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的想象这些拉会断掉的，对不对？但是他们神的命令是这个啊，所以我们不去研究他是怎么样把这个鸟撕开来的。那他就说呢，这个翅膀不可以撕断的啊。那这个呢，在属灵的预表上面来讲，那就是非常奇妙。这讲到我们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啊，他的身体只能裂开，不可以断，所以一根骨头也不能断。你看这个圣经妙不妙啊？真是奇妙啊！我们晓得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只有人从他的肋旁扎了一枪啊，有血和水流出来，但他身体的骨头没一根断。所以那两个强盗呢，我们晓得他们没死啊，所以那个罗马人呢，罗马兵丁就拿着那个枪把他们两个腿骨打断，帮助他快死，对不对？但是一看主耶稣的主已经死了，所以主耶稣的全身的骨头没一个断。弟兄姊妹们，这里就说明这个属灵上的一个含义啊。那么这个呢，那么也把它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神，满足神的一个要求。所以呢，我们在献祭的上面啊，第一个我们所看见的是燔祭啊，这里有牛、有羊、有鸟三种祭物的献祭。我们感谢主，这三方面的意义啊，把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在神的跟前满足神的那个要求的意义，把它说的是完全说的是没有一点点的缝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所以你看见旧约时代中神把这个条例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神的心里面所想到的实在是一个完全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他这里光讲牛的话，那就不完全，光讲羊也不行啊。弟兄姊妹们，有牛有羊也有鸟，所以就把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通通把它 cover 住，通通把它包含在里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燔祭呢，就说明了，就说呢，基督使我们这些人在神的跟前蒙悦纳。若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献燔祭，弟兄姊妹们，神不可能悦纳我们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这个就是称义的原则。今天呢，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流血舍命，所以神把我们摆在那个称义的地位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这完全是主为我们做的。所以今天神能够喜悦你，能喜悦我，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了燔祭。若不是他献燔祭，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跟前。所以我们在主跟前呢，永远的记得我们只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常常活在他话语的光中。所以这个利未记开头所讲这个献祭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太重要，对神来讲也是重要的。因为他开路啊，要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他的跟前。所以在利未记一开头就讲到神的悦纳，感谢神。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被称为什么？被称为蒙爱的人啊。在约翰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是蒙爱的，这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献了燔祭。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把这个燔祭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同一点祷告。 阿门。谢你是的 ，Amen。
阿父亲，我们感谢你，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然后就把你独生儿子献上，为我们，我一次成全了完全的救恩，然后让罪人可以重新回到神的跟前。
是的，
感谢你。
哎，
若不是你这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今天所以在神的跟前能够蒙悦纳，完全是你为我们牺牲劳苦的代价。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里面实在是满心的感谢你。主，我们亏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但是你为我们的牺牲是甘心情愿的。主，你没有保留什么好处不给我们。主啊，无论今天我们的光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里，主你都眷顾我们。主啊，你从来不丢弃我们，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要再次为着你为我们的受苦流血舍命，把我们心中的敬拜归给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啊。主是家在路，主是生死在哪里，求主是我能同你you